在旧约中，神把人的罪归给他们。但在新约中，他把我们所有的罪都归给了耶稣。神所有的愤怒，所有的审判都加在了耶稌身上。如果你接受耶稣作为你的救主，神对你我就没有任何愤怒了。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作为你的救主，那么拒绝耶稣，无视耶稣，认为耶稣只是承担了一部分，他还没有付清全部罪债，这比同性恋、奸淫、谋杀等其他任何罪都要严重。如果你没有正确对待耶稣，我保证人们会被打入地狱，他们会因拒绝耶稣而受到永恒的刑罚。但对于已经接受耶稣的人来说，好消息是神的所有愤怒都已经加在了耶稣身上，战争已经结束了，神不再生你的气，他甚至没有心情不好。如果你重生了，你让耶稣成为你的主，神喜悦你。嗨，这真是天国喜讯。然而现今一般的基督徒仍然觉得在他们犯错时神会弃绝他们，他们会走向两个极端中的一个，他们要么说自己每次犯罪都会失去救赎，重新堕落了，他们得再一次重生，或者是某种较轻的解释，但仍然是同样的原则，即神不会让你下地狱，但他不会祝福你，他不会与你相交，你得不到他的喜乐，他不会回应你的祷告。若你生命中有任何罪，他不会使用你。这两种极端都是错的。在昨天的节目中，我引用了很多经文，我正在读希伯来书第九章，让我直接跳到第六节。希伯来书九章六节说，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，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，至于第二层帐幕，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。圣灵用此指明，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，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。英王钦定本把这一段写得有些拗口，但无论如何，当你去研究旧约会幕时，许多人都会觉得不相关，看不出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，或者如何适用于我们。但这一切都与你如何来到神面前有关。在旧约的会幕中，必须要有一个进行动物献祭的地方，这是你进入会幕的第一件事，是必须要做的。然后你进入一个叫做会幕的地方，会幕分为两部分。第一部分，所有的祭司不只是大祭司，而是所有的祭司都可以进去，他们可以在那里献祭，他们可以献上祷告，他们可以在那里摆放陈设饼和铜做的洗涤盆等等，他们做这些事就得以与神建立某种关系。但只有一个人，即大祭司，可以进入到内幔，那正是约柜所在的至圣所，也是神所说的他要与我们见面的地方。大祭司是唯一可以进入至圣所的人，他每年只能在赎罪日进入一次，他必须用动物献祭，洁净更衣，做这一切预表纯洁的事。若是他做的不对，若他带着未承认的罪，带着他生命中的错误进入神面前，就可能会被击杀。这并不在圣经中，是第一世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撰写的那个时代的故事，他是为罗马人而写的，以此来解释犹太民族的情况。约瑟夫说，大祭司会在自己的脚踝上绑一根绳子，然后把绳子拖到至圣所，因为若他进入到内幔而他是不洁的，那么若神击杀了他，没有人能进去抬他，所以人们会在他脚踝上绑一根绳子，若他在里面被击杀了，人们就可以把尸体拖出来处理。因此通往神的道路还没有显明，只要旧约的会幕还在，人们就不能自由地来到神面前。 因为那只是预表和影子，动物的血永不能除罪。他接着说了这些话。第九节说，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，所献的礼物和祭物，就着良心说，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。不久前我刚讲了谁告诉你赤身露体的系列教导，基本上这个教导讲的是良心。在旧约之下，你的良心是不能被洁净的，你总是持续不断地活在罪的意识之下。但在新约下，希伯来书十章二节的后半部分说，我们就不应再觉得有罪了。这是个巨大的不同，我们应该从罪的内疚、刑罚和羞耻中解脱出来。然而，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仍然活在罪的意识中，这不是神的本意。第十节中说，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，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，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。振兴一词指的是彻底改变，它实际上是在说，我们要从旧约进入新约，从一个契约变成一个新契约，从一种与神相关的方式转变成一种与神相关的新方式。然而，现今大多数基督徒仍在以旧约的思维方式来到神面前，他们没有经历耶稣带来的彻底改变。我们常说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等人在15至16世纪进行了新教改革，但实际上耶稣才是带来改革的那一位，而教会只是重新陷入了变节。所以我们需要新的改革，但这指的其实是耶稣。第十一节中说，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现在要开始进入我想讲的核心重点了。我一直在讲的这个教导，战争已经结束了。我讲的是，当经文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喜悦归于人，这不是在说人间的太平，而是在说从神而来赐给人的平安。当人犯罪并背逆神时，神与人之间怎么会有平安呢？除非有人付代价，否则不可能有平安。圣经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死是对罪的惩罚。不仅是大罪，不仅是十诫的大罪，而是任何罪，我们所有的不足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总得有人死去。在旧约中，人们盼望着神的赦免，他们用动物来代替。当你犯了罪，可以去杀死那只动物，这象征着必须有人死去。我们本该为自己的罪而死，但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，神允许我们用动物的死来代替我们的死。如果我们怀着信心去做，并期待神的赦免，那么我们就能得蒙救赎，与神建立关系。但这里说公牛、山羊和牛犊的血从来都不能真正做任何事，它们只是象征性的，但耶稣才是真正的救赎。耶稣来到世上，耶稣被称为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神把你我所有的罪都加在了耶稣身上，然后他把自己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，不仅是肉体上的痛苦，情感上的痛苦，神还把你我和全人类任何人做过的每件卑劣的事，所有的种族灭绝、同性恋、通奸、谋杀、偷窃、撒谎，这个地球上任何人做过的每件卑劣之事，这些罪都加在了耶稣身上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，他指的是神，使他即耶稣替我们成为了罪。耶稣真的成为了罪，承担了我们的惩罚，好叫我们成为神的义。 因此，神为你我的罪惩罚了耶稣。耶稣自己没有罪，他承担了我们的罪，为我们受苦。这里才是重点。第十二节说，他只一次进了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我教导这个系列到现在已经第三周了，我讲的是神并没有对我们发怒，因为耶稣和他的牺牲，他现在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，他在以怜悯对待我们，而不是公正。有些人主要是基督徒会说，是的，我相信当我重生后，我过去的所有罪都被赦免了，都被除去了。但一般的基督徒则认为，他们每次犯罪都是对神心的冒犯，他们与神的关系将会破裂。就好比是一种不同的解释，极端的五旬节派认为你会失去救赎，若你在认罪之前死去就会下地狱。福音派则认为，不，你不会失去救赎，但你会失去救恩带来的所有益处，神不会与你团契，你不会感受到他的平安、爱和喜乐等等。所以这是一回事，像是一根棍子上的两端，是两个相反的端点，但还是同一根棍子。当一个人说，若你有未承认的罪，就会失去救赎、下地狱，或者说你会失去救恩的所有益处，你可能会上天堂，但你不会得享神的恩典。其实这些都是同样的道理，这是一码事，只是后果较轻而已。这也是大多数基督徒们相信的。我提出这一点是想告诉你，当耶稣为你的罪而死时，他并不只是为你已经犯下的罪而死。然后每次你犯罪了，都要再次让宝血遮盖你的罪，你必须认罪，然后以某种方式重新与神建立关系。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，圣经说他只一次进入了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，不仅仅只是救赎而已。要知道，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和哥罗西书第一章中，这两处经文都说我们的罪得了赦免，即赎罪，也就是我们的罪得了赦免。因此圣经将救赎定义为你的罪得蒙赦免，这里说的是它成了永远赎罪的事，或者说为我们的罪成了永远赎罪的事，并不是说只有截止到你重生之前的罪得了赦免。而在你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之后，每次当你失败和犯罪，你都会失去救赎，或者至少失去了救恩的一些益处。你必须忏悔，重新回到在神面前正确的地位上，周而复始。这节经文说，你的罪得到了永恒的赦免，不仅是过去的罪，不仅是你现在做的事，甚至是你还未犯下的罪，都已经得了赦免。我知道有很多人听了这话会觉得这说不通，因为这与我们听到的完全相反。你会说，这不可能啊，如果你能给我一些时间，我无法在几分钟内全都说完，你得给我些时间让我讲完。我要告诉你，在第九章中，希伯来书的作者五次对比了旧约和新约对于罪的处理方式。在旧约中有五处不同的地方，而在第十章中，作者说，每当你犯了罪，祭司们就必须带着新的祭物来为你赎罪，然后还有一个赎罪日。在这一天里，祭司向神祈求赦免，赦免人们所有未献祭的罪，赦免他们所有的失败，以及连自己都不知道的罪。在旧约中，人们不断地流血，不断地祈求赦免，因为旧约中的祭物都不能真正除罪。让我来读下一节经文，第十三节说，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，身体洁净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旧约中的动物祭物不可能真正除罪，动物的血不能赎我的罪， 但它具有象征意义。其实这是为了我们，不是为了神，而是为了我们，是在提醒我们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神啊，我有罪，我应该死，感谢你的怜悯，我要让这只羔羊，这只动物代替我的死。感谢你的恩典，我要把信心放在你身上。但你看，这是在期待神将来的作为，但现在我们是在回望神借着耶稣成就的。因为旧约的献祭不是真正的献祭，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因此，象征必须不断地在我们面前重演。你每次犯罪都需要一次献祭，另外，每年还要献祭一次，以遮盖你的一切过错。但在新约中，耶稣以任何动物都无法做到的方式为我们赎清了罪。他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罪，过去、现在，甚至将来的罪都得到了解决。耶稣为你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所有罪付清了代价，甚至包括你还未犯下的罪。我知道有些观众会说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神怎么能在你犯罪之前就赦免你的罪呢？你知道吗？2000年前，当耶稣为你我而死时，我们所有的罪都是将来的罪。那时的我们还没有犯下任何罪，神可以在你犯罪之前赦免你的罪，因为他只在2000年前为我们的罪死过一次。如今，耶稣不会死了。事实上，罗马书第六章提到了一个要点，他曾为罪而死，现在他活着，是向神活着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耶稣永远不会再为我们的罪而死。耶稣在2000年前死过一次，他只一次进入了圣所，为我们成了永恒的救赎。这是很激进的，这太激进了，这与我听过的任何宗教教义都是背道而驰的。在我的生命中，我只听过另外两个人提到过这一点，而且是在我已经开始传讲之后才听他们提到的。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，我纠结了好一阵子，因为这与我听到的一切都截然相反。但如果文字是有意义的，那么圣经就是这样说的。来看第十二节，经文说，他只一次进入圣所。这里强调的是只一次。再说一遍，如果你愿意自己研究一下，在这一章里，他五次强调说，在你每次犯罪时，祭司都要进去，并且每年都要献祭一次，以遮盖你的一切过失，他们要不断地进去赎罪。但与此相反，耶稣只处理了我们的罪一次，他就处理了所有的罪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，甚至是未来的罪，都已经被主父亲和处理了。正因如此，我们有了一个不同的盟约。在旧约中，你必须要有罪的意识，你必须不断地接近神，承认自己的不配。在新约中，我们可以借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坦然进入至圣所。这是他借着身体为我们献上的。这是希伯来书第十章的内容。第十九节说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我要讲到这几节经文，但我必须跳到前面。从整个上下文来看，它是在进行对比。在旧约中，人们不断提醒自己有罪，因为罪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在旧约中，罪是赊欠的。这就像给你一张信用卡，你并没有真正付钱，只是把账单归结在信用卡的信息下。在这之后，你必须付钱才行。旧约圣徒们用公牛、山羊和羔羊的血，永不能除去我们的罪。但这在某种意义上，就像是在赊账。我们盼望着耶稣将来为我们做的一切。但在如今的新约中，在你我生活的时代，我们不再做同样的事。我们是在回望那只一次的献祭。 他只一次进入，为我们成了永远的救赎。通过主耶稣基督，你过去、现在和将来所有的罪都得了赦免。这就打破了罪的内疚和定罪。昨天在节目中我说过这一点，我不会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但这并不是说你可以活在罪中，这不是在鼓励罪恶，这是对那些以耶稣为主的人说的。你爱神，你想为神而活，但我们都做得不够完美。如果你还停留在旧约的思维模式中，就会带着罪的意识四处游荡，你会觉得自己不配。并不是说你会怀疑神有能力，你只是怀疑神会为你使用他的能力，因为你知道你不配，这就是旧约的心态。但在新约下，如果你对耶稣有信心，耶稣已经赦免了你所有罪，包括过去、现在甚至将来的罪，就像你从未犯过罪一样。这就是我对称义一词的浅显定义，就像我从未犯过罪一样。这就是神看待我们的方式。正因如此，即便我们仍然会犯错，即便我们仍然会失败，但我们可以坦然地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耶稣为我们所有的罪付清了代价，无论是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的，只一次就解决了我们所有的罪。这并不是鼓励我们继续活在罪中，而是让我们从罪的内疚和惩罚中解脱出来。嗨，这真是天国的喜讯。战争已经结束了，神把他的愤怒加在了他儿子的身上，这样他就可以接纳你，让你看到他的良善和怜悯。